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 我是你人生梦想音乐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著作。那这个玄学派呢，其实跟中国所讲的玄学是不一样的，它源自于英国的这个玄学派呢，其实就是源自于约翰多恩。那他们呢，其实是用哲学辩论跟说理的方式来写抒情诗。 那用词通常比较怪僻深晦一点，那另外呢，它的韵律也不像我们要求要押韵，它通常会有一些些的不流畅。那玄学派的诗人呢，他们擅长把截然不同的意象结合在一起，从外表绝对不相似的两个物件当中去发现它隐藏的相似点，展现他们所谓的奇想。 那玄学派的诗呢，主要是用精致雅典的方式来展现情感跟观念上的矛盾。那这也是把古典主义的一个性情跟浪漫主义的风格，他们所谓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不过呢，这也正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的特色。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啊，玄学派自视甚高，当然那是因为出自于它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道德主义。 玄学派的诗人呢，经常抱持着一种道德至上的主义立场哦，而且这种道德主义其实带有一点宗教的色彩。那现在呢，让我来朗诵一下这个约翰多恩的这一首《没有谁是一座孤岛》这一首诗哦。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线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 被海水冲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甲，也如同一座庄园，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响，丧钟就是为你而响。 那这首诗呢，今天特别提出来呢，就是有一位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也是全球知名的一个全球战略跟趋势观察家，他叫做帕拉格科纳。 他在2019年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廉洁力》。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引用了这一首诗，但是呢，他对这一首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呢，他有一个重新的诠释，那当然就没有那么浪漫了。 帕拉格科纳他看穿了人类的生活各个面向的一个连结，那他认为这些连结会产生惊人的一个成效，所以呢，他非常冷静的去分析说，全球化的未来就联系于连结力，不论是政治或者是权力，都始于连结。当然，他也说了，连结不管通往哪里，条条都是路径。 他甚至啊觉得说，可以从这里面呢去观察到世界权力版图的变化。那这个连结呢，如果引用在领导力上，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主题了——关系。如果我们更详细一点讲，我们也可以讲人际关系哦。好的，我们今天一样要继续今日领袖的单元。首先，我要再一次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位用灵性装备的今日领袖。 这个单元是由希望之书以及美国领导学界管理界的传奇大师约翰麦斯韦牧师所率领的 Equate 装备事工戏剧圣经，还有我们WCCN中文台共同制作播出。但今天呢，我想再一次介绍一下约翰麦斯韦牧师哦。约翰麦斯韦牧师他一共写了超过60本的著作。 那合计印刷将近2000万本哦，这是之前的统计啦。那创办的领袖装备，也就是 Equate 装备事工啊，还有他的约翰麦斯韦尔公司呢，更是经常在全球153个国家对企业进行训练。 他到目前为止已经训练超过500万名世界各地的精英领袖。那在2012年呢，他再一次的被美国领导大师网站 评选为2012年全球30大领导大师的第一位榜首。那排名优于时间和成功学管理大师科维，还有管理预言的鼻祖肯布兰登肯布兰查，还有开创组织发展以及卓越修炼学的华伦班尼斯。他超越了这些领导学的学者。那约翰麦斯威尔牧师他之所以有别于其他领导学大师的地方呢，就在于他的领导理论非常全面，从人跟人的关系、装备领袖的方法、领袖本身的态度以及怎么样去影响其他领袖，他都有涉略。那约翰麦斯威尔牧师他的著作呢，大概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人际关系，第二是装备领袖，第三是领袖的态度，第四是领导的能力，它分成四个大主题。那在装备领袖方面呢，它更是包括了基督教的信仰元素在里面，让领袖呢可以在身心灵上都有健康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在今日领袖单元里面所介绍的领袖特质， 就正是全世界许多经营十分成功的国际企业所一致认同的。因此这个训练课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传递以圣经为基础的领袖训练给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华人朋友。所以不论你是什么年龄，或是你身处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我们都欢迎你的加入。如果有需要学生手册的， 可以在我们节目底下私密留言，在韩国的朋友可以写下你的姓名、联络电话以及地址，或者你是住在其他国家的话， 你可以留下email给我们， 我们也可以传送给你好吗？今日领袖课程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一是帮助大家可以辨识出好领袖的特质。第二，去认识耶稣是如何实行仆人领导的。第三，评估自己以及提升自己领袖力的成长。第四， 练习成为一名领袖，并且增加自己领导他人的技巧。所以也就是说，透过今日领袖课程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是一位领袖应该具备的特质，同时我们也可以逐渐去发掘自己的特质。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把这个领袖力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且掌握当一位好领袖的技巧。 那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谈过了10个领袖的特质，那分别就是影响力、意向、正直、成长、主动、自律、时机、团队合作以及态度，还有优先次序。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关系之前呢，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关于优先次序的两个关键问题好吗？第一个关键问题呢，是为什么优先次序这么重要？ 因为这会让你知道如何安排时间，而时间呢是领袖最大的资产。那第二，我应该要如何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呢？借由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并且每天照着对的次序来做事。好，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就是关系。如果我们去查关系的中文定义的话，可以查到几个 解释是这样子的，那关系呢指的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关系也可以表示人和人或人和事物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譬如说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朋友关系、家人关系。那关系这个词汇在网络上还有这样的解释哦， 他说，关系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人际互动关系，或者说是利用个人所拥有的人际资源来谋求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好处。那在西方的文献里面呢，关系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那究竟怎么样特殊才算是关系呢？才算是有关系呢？ 然后但往往他们都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他就把关系定义为第一特定关系，第二朋友关系，第三交往联系，第四交易，第五是社会资源或者是社会资本。其实这些定义啊，它分别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描写了关系的某一些的特征啦。 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单个定义都没有办法概括关系的全貌，所以其实它有个新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关系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的过程。 假如果有需要，需要乙的帮助，而如果乙可以直接帮助甲解决问题，那这个过程就完成了。那如果乙不能直接帮助，乙就去找丙，所以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过程。他就形容这个就是关系。但麦斯威尔布斯怎么说呢？约翰麦斯威尔牧师说， 他其实在领导力21法则这本书里面有提到，除非人们先知道你关心他们， 不然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你，哪怕你再有学识都一样。当领导者愿意真正的帮助他们的时候，自然就会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那领导者呢，是那一位优先愿意伸出友谊的手，和他人产生连结，建立关系的人。所以刚刚讲过了，如果我们要给这个单元更明确一点的名称的话，那就是人际关系。 那人际关系呢，就是社会人群中因为交往而构成的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一种社会关系。现在请大家一起翻到你的学生手册的第40页，让我们一起先来完成最上面句子里面的填空，准备好了吗？好，关系需要领袖，致力于了解、爱和服侍 他的跟随者。关系需要领袖，致力于了解、爱和服侍他的跟随者。关系需要领袖，致力于了解、爱和服侍他的跟随者。好的，我现在要请大家快速的做一下，你有看到下面一个测验，对不对？你有服侍他人吗？ 好，现在呢来检查一下你刚刚的测验里面，第一个呢先把你做了有时很少重复的事情先写下来好吗？好，写在下面的空白上面。然后在第二题的前面再写下你总是跟经常做的事情是哪几点，而写号码就好。然后呢请你回想一下，然后再写下说<笑> 那你是从怎么样开始去多做这一些事情的？好了吗？回想一下。好，那我们现在一题一题来讨论好吗？第一个呢，就是我倾听多于表达，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其实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在学部上旧约学概论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我以前印象中以智慧著称的所罗门王， 原来他当初向上帝所祈求的不是中文翻译的智慧。那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所罗门王向上帝求的呢是一颗倾听的心。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列王记上的3章4到9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求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基遍 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 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如何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请听什么呢？ 在第七节，所罗门讲到自己是幼童。那幼童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小的小孩的意思。那那个时候呢，所罗门大约才20岁，虽然他已经结婚生子了，但很明显的还是一个年轻人嘛，对吧？所以呢，所罗门用幼童来比喻自己经验不足。那所罗门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耶和华上帝的仆人，他只是代替上帝管理神的百姓的人。那第七节讲到说，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如何出入。这边讲到的出入呢，指的就是如何为人处事跟执政。所以倾听的心，其实他向上帝求的呢，其实就是想要听讼，也就是可以审理人民诉讼的案件。所以所罗门求的这个倾听的心，其实是想要听出来提出诉讼的人这个口中他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呢，他可以去辨别这个案件他到底应该要怎么审判，所以他也祈求上帝给他审判案件的能力。其实这并不是我以前所知道的，就是头脑里面的智慧哦。其实呢，我以前在从事财务顾问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训练，我发现哇，我那时候受过非常多训练哦，但是在做训练的时候才发现哇，自己以前根本就不听人家讲话哇，所以现在呢，我就会发现就是以前哦，以前受训练以前，我大部分时间会对自己的事情比较在意，那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我要进行的事情上面。所以呢，其实就算跟其他人在相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自己的状况啦，或者是联想到我要执行的案子啊，又或者是说哦，听到别人在讲他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联想说啊，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然后就会想要讲给对方听，好像要借这样子来显示说、哦、我比对方惨啊，又或者是我比对方厉害哦，这样就不是倾听哦，这样子就是我只是在听，然后我要跟别人做比较哦，这是非常大的不好的地方哦，所以大家不要学哦。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我倾听的时候，会试着去解读其他人的肢体语言。真的，以前我觉得就是我讲了，以前在做企划的时候，其实讲话根本没有在意对方的肢体语言啊，因为我就想要讲我要讲的东西，因为我很怕我忘记我要讲什么，甚至也没有想过哇，原来对方的肢体语言代表了非常多的意义。那一直到我取得了 NLP 神经语言学的训练师的证照之后，我才知道哇，原来解读别人的肢体语言是有方法的，那也可以透过肢体语言呢去解读对方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然后或者是说我可以制造我跟他在潜意识里面的一种亲和啦，那达到跟对方亲近的效果。确实哦，如果我就是刻意去用我学习过的这些方式技巧来跟对方拉近距离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对方很容易打开心，然后更主动的去说出他一些内心的想法。那了解团队成员的想法，其实对领袖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这样的练习呢，最好就是让你自然而然变成习惯了，就不要好像很刻意的去做这些事情哦，就会让人家发现哦，人家就会很抗拒哦。好，第三，我透过引导型的问题来让人家可以认同我。一般我们习惯在问问题的时候，都是用封闭式的问题哦，也就是是不是、对不对、好不好、想不想。那如果是问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对话很快就会结束哦，因为是不是、好不好、想不想哈，对不对？对话很快就结束，没有再下一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问问题真的是必须要经过训练。那这个训练呢，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可以让我们的沟通更有效果。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我跟对方沟通的最终目的，我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对不对？因为我刚讲过嘛，如果是一种强迫式的问题，就是你去问问题的话，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舒服啊，然后就不想要再跟你沟通咯。第四呢，我习惯在对话中保持沉默。哦，这一点呢，我自己是认为哦，就是适时的保持沉默是必要的，就是他在讲的时候你要保持沉默，但是你必须要做出表情的回应，不要很冷漠好吗？沉默不是冷漠。好，譬如说诶，点头啊，微笑啊，然后眼睛注视对方啊。那如果是他在讲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最好就是 真的就是要保持一点点鼓励对方继续说下去的那种微微的笑容，不是很大的笑容，因为搞不好他是要讲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为了避免气氛过于严肃，所以我觉得笑容啊跟点头啊，这是一个，还有你的眼神的注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那第五呢，我让他人先表达完想法之后再提出我的看法。 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很习惯听一点点，我们就会打断对方说的话，然后因为我们就觉得啊，他讲开头，你已经知道他后面要讲什么了，对不对？这是很容易，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啊，各位。但是这样呢，真的就会让对方觉得哦，他很不被尊重，所以你根本就不听我讲话嘛，所以他甚至可能就不想要再继续说了，他觉得啊，跟你讲没有用啊，因为你都没有在听我说话。好，第六，我透过重复其他人的话来确认了解自己所表达的，在沟通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预设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来解读对方的话。 但是呢，当我在当顾问的时候，我学习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不要去修改或者是修饰对方的话，你要原封不动的重复，这样子才能够确认你听到的跟对方表达的内容是不是真的一致。因为如果你做了调整跟修正的话，对方可能也不太想要再跟你解释，就啊就过去了。那你就会用你的认知来继续判断，然后来进行后面的事情。 这个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很可怕，因为可能会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好，第七呢，当我倾听也同时在比对我的不同观点。确实哦，当我们想要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方观点就跟我们不一样嘛，基本上大部分很多时候都不一样，而且甚至有时候是天差地远的。然后我们真的就会开始去比对，哎呦，为什么他会这样想，然后我是怎么想的。 但是呢，了解对方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因为有可能呢，就是你了解对方的观点，其实它是用什么样原因形成的话，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同理心去理解对方啦，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好，第八呢，是我透过问开放性的问题， 让其他人可以有更多的解释。我刚刚讲过了嘛，其实问开放性的问题其实是必须要练习的，因为我们东方人从小习惯就填鸭式教育，对不对？所以对于问这个开放性的问题很不习惯。比如说，诶，你有想过自己可以成为一名领袖吗？有或没有，对不对？封闭式问题。那我要怎么问呢？你认为成为一名领袖的话，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好，这就是开放式问题。那我习惯会怎么问呢？假如你有机会成为一名领袖的话，你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假如你有机会，假如你可以，假如现在你就是一名领袖的话，那你认为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啊，就上面这几个问题，对大家要建立一个好的人际关系 是一个非常好的检视哦，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星期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表现。现在呢，我要请大家写下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要学习的两个关键问题哦，好吗？找个空白的地方把它写下来哈。好，第一，为什么好的领袖要花时间建立关系？为什么好的领袖要花时间 建立关系。好，答案是这样子的：人们想跟随，能够了解他们，爱他们，并且帮助他们达到个人目标的领袖。人们想跟随，能够 了解他们，爱他们，并且帮助他们达到个人目标的领袖。好了吗？好，如果没有的话，现在这边暂停一下，先把它写完，然后再继续哦。好，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有潜力的领袖们 应该服侍他人。为什么有潜力的领袖们应该服侍他人？当你用投资在他人生命，看着他们成长，并成功来服侍时，你将得到无比的喜乐。当你以投资在他人生命，看着他们成长并成功来服侍时，你将得到无比的喜乐。好了吗？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咯。透过今天的说明呢，你学到了什么？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些部分？很期待大家可以透过节目的留言栏跟我分享，好吗？请记得，我总是在等待你的回应哦。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赞美你在我生命中所赐下的恩典。在今天的学习中，我发现自己经常听不进别人的话，只骄傲的固执己见，我要向你悔改，请帮助我不要沉溺在自己的能力和热情中，让我可以接纳别人的意见和忠告，并且懂得在凡事上谨慎，正确的加以分辨。也求你帮助我可以打开心，与身边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心指向神，主，你今天要做大事，圣灵来充满我们。暗夜的火光微弱盼望，如同你的灵在我身上，在我心中永留，渗透心，更多贴近你烈火焚烧的灵，盼望永不止息，一切因你名而苏醒，死而复燃的生命，你圣灵正在运行，在我的里面运行，你烈火焚烧我心，大光降临，让全地都看见你，全地都看见你。森林里每天都带领，发出真光引导我心，呼召我跟随你。都看见你。
光彰显，打开我双眼，复活到永远，你真理掌权，你超越一切。圣灵的火要流进他们的里面，要点燃他们。主，我们内心有一个极大的渴慕，就是现在来充满我们。主，因为我们渴望看见，渴望看见复兴，渴望看见圣灵运行。主，不止我们自己要看见，我们渴望全地都看见。开启我们的双眼，哦，让我看见。开启我们的双眼，我要看见。开启我们的双眼，让我看见。开启我们的双眼，我要看见。见你完全的掌权，哦，永不止息。